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古今中外皆是一理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农民王扁才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和村委会发生了矛盾，而且这矛盾越来越激化。王典才认为，我这宅基地是几辈子先人给我留下的，属于我自己的，我想挪就挪，不想挪谁也管不着，我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想盖房就盖，谁也管不着。这话确实不假，可是村委会呢，为了全村人的福利着想，想在他这个宅基地呀、啊，盖一座农贸市场，哎，对全村都有好处，这经济就算搞活了。要从这个道理上讲，也无可挑剔。但是，又因为工作简单粗暴，没把政策落到实处，所以双方发生了矛盾。王典才儿子大了，眼看要结婚了，不能不盖新房，结果盖上之后让村委会就给扒了。王典才能干吗？一怒之间告到乡里土地办，土地办认为王典才说的有理，支持他在他们家那地上盖房子。可是村委会的人不服气，也找到土地办吵吵半天，然后村委会的干部一气之间又找到县里土地局，到那把道理一说，土地局人一听他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，又把王典才给找来。王典才坚持自己的道理，后来土地局的人脑袋都疼，算了，我说你们本村的事儿最好你们自己公平合理去解决，我们不便插手，这事儿不了了之。双方回到村里头仍然是剑拔弩张，互不让步。王扁才坚持要盖新房，我看谁敢管。村干部就说，你盖个试试，你看看我们敢管不敢管。您说这还好得了？这日子还有法过吗？偏赶这时候又出事了。老王家王典才他们媳妇儿由于上访，由于这个意外的事生了气啊，住了院了。王典才呢到医院服侍老伴儿，都没在家，孩子们上学的上学，正好家里空无一人。村委会的几个干部一看老王家没人，这一家是刺儿头，绝不能让你们过安生的日子。你不是不搬吗？你不是想盖新房吗？嘿，利用这机会让你吃点苦头。村委会的几个干部也没找外人，利用这机会到了王家了，先上了墙，后上了房，把老王家四间房房上的瓦全给掀了，噼里啪啦全给摔了。这回可好，开了个大天窗。他们扒扯完了走了，王典才回家了。到家一看呀，这回空气流通啊，开了大天窗了，一瞅四间房一片瓦都没了。哎呀，王典才气的当时就坐在地上，烦了，你们这叫上房揭瓦。这一闹谁不知道，王典才的老伴本来住院呢，听说家里出了事儿，带着病回到家里一看，我的天哪，病情越发加重。你说这怎么办？这日子还有个过吗？那村干部偷着笑，心说你不是不搬吗，就让你尝尝这苦头，将来你铺上瓦我们就接，看你搬还是不搬。 那个家回到家里的一看，他妈病着，他爹哭天抹泪，当儿子的那能让步吗？一怒之间，他拿了把镐头找村支书去玩命去了。村支书也害怕，躲起来了，把门关得登登紧。这小伙子也是个愣头青啊，咵一镐把村支书他们家临街那厨房的窗户给砸碎了。大伙一看要出人命，过来就劝他，把这小子给劝回家去了。你说村支书能答应吗？哎呀呵，了不得了，你想宰人呢你呀、啊、就报到派出所去了。村支书跟派出所关系都不错，经常打交道。派出所来俩人，带着手扣子，拿着枪，要抓他大儿子。王典才大儿子一看不好，就躲起来了。后来派出所出面给做主了，说王典才的儿子行凶无礼，必须赔礼道歉，这是一二，包赔书记的损失。一问这书记，书记提出来了，我精神上受到刺激了，哎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我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。经济赔偿，把我家窗户给我修好了，精神的赔偿要6000块，我得吃营养药，我得上医院打针，这损失可太大了。派出所给做了主了，勒令王典才家拿出6000块钱，还得赔礼道歉。王典才一听，妈耶，这些年打官司我的损失够惨重的了，我拿什么拿这6000块钱呢？拿不出，但人家派出所出面了，不敢不同意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拿出500块钱来。两口子晚上到了村支书的家里了，寻思这500块钱乡里乡亲的就知道我们赔礼道歉包赔损失了。结果支书连面都没露，是支书的老伴接待的。这老伴也是不依不饶啊，不行，500块钱那差的太多了，6000块钱少一分也不行。如果这口子要开了，不加以制止，往后谁无理取闹谁就闹，谁砸我们家谁就砸，我们这日子还有个过吗？嗯，所以6000块钱一点也不能少。后来经人说和，书记开了口了，算了，我们让一步吧，给5000也行，再少一毛也不可以了。王典才拿不出5000块钱来，只能拿500。后来书记这口气出不来，心说老找派出所也不像话，为了报复起见，这天晚上他找了本村几个小无赖，所谓的无赖都是游手好闲的年轻人。书记说了，今天炖肉烙大饼喝酒，你们好好喝好好吃，吃饱了喝足了给我办点事儿。王典才家那个大小子现在在家呢，把我家砸了白砸了，损失就不包赔呀、啊、不能完，你们去给我教训教训他，可千万记住啊，别打死，要打死这事儿可麻烦了。你想这些小无赖平时就不想干活，这回有酒喝有肉吃，又是书记派到头上，自然是非常高兴，吃饱了喝足了带着酒气，各拿着刀枪棍棒找到王典才家去了。那才几步啊，抬腿就到。王典才的大儿子一听不好，劈开后窗户跑了。打这之后既不敢上学也不敢回家，就流落在外乡，这精神上还受了刺激了。打这之后这矛盾是越发激化呀，老王家也不让步，怎么想怎么出不来这口气，简直叫人家欺压的抬不起脑袋来。怎么办呢？上告，哎呀，这告那告，结果村上有村上的道理，拉锯战一直拉了18年呢。各位啊，18年呢，你看这事儿不大呀，一直没有解决。 最后王典才听说下县来了位纪委书记梁青天，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就告在梁书记的面前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梁雨润同志心里头堵了个疙瘩，因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，他深刻的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，土地就是命根子。那么看起来这个事儿不大，怎么能拖了18年没解决了呢？哎，一定要把症结所在找出来，必须得对症下药。你像这种事儿看起来不大，可最难解决。在农村呢，这种事儿还不在少数，因为土地打官司的事儿太多了。梁书记一想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，18年了，我接了手了，要尽快给解决。所以这天他把会议推迟了推迟，工作交给旁人，拉上县土地局的副局长，登上车子赶奔王典才所住的朱吕村。书不可重去，梁书记和土地局的局长坐着车子先到了镇上，这镇子叫裴界镇，先到土地办呢了解了解情况。毕竟他管着朱吕村呢，那什么事儿他这都清楚。他们在这儿喝了点水，吃了点东西，一出这裴界镇的镇子口，梁书记看那什么道边山坡下有一座孤坟，孤坟挺大挺大的。最吸引他的是坟头的前头立着一桶大石碑，不用问，这是名胜古迹。梁书记对古迹非常喜爱，有这个偏爱，所以这车子到这就停住了。梁书记下了车子，到了石碑近前看了看，哦，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是历史名人介子推的坟墓。他问土地局的局长，这是介子推的坟啊？这局长啊对别的挺精通，对历史上欠点研究，他还不知道这介子推是谁，大概是个名人吧。要不就这坟头可不小啊，虽然现在有些荒废了，如果是原来看的话挺气派。说了几句就上了车了，因为路途挺远呢，一路上走着那光谈这些工作的事儿，也得谈点历史典故的事儿。这局长就问梁书记，您怎么对名胜古迹很感兴趣？我有这种嗜好，没事也常看这方面的书。哎，那刚才咱看那坟，您说叫什么名？介子推。我这名咬嘴，我介子推是谁呀？哈哈哈哈。局长啊，咱们一路上也是闲着，我给你讲讲这段故事。太好了，我就爱听故事。介子推嘛，是春秋战国一位名人呐。你听说有个叫晋文公重耳的吗？就是晋国的国君呐。因为重耳他父亲叫晋献公，这晋献公死了之后啊，朝中大乱呐，他那些儿子纷纷争权，他这二儿子叫重耳，这个人不错，也有学问，也有这能力治国，但是重耳受到排挤，什么申生啊、利基啊，这些人排挤他，甚至放出风来要把重耳给干掉。重耳害了怕，不敢在本国待着了，就领着一大群侍臣流亡国外。是啊啊，但是在外头流浪不容易啊，缺吃少喝，遇上许多许多的磨难。那么一开始跟随这些侍臣 有的受不了这个困难，哎呀就跑了，有的呢有病死在半道上了，最后身边就剩下五个侍从，这五个侍从之内就有个叫介子推的。介子推对重耳他这主子是忠心耿耿啊，大好人一个，对晋国也是一片的忠心，谁不怀念自己的祖国呀，盼望有一天主子早日回国登上大宝，国泰民安，万民乐业，他是这么想的。说这重耳领着他们后来漂流到一个地方叫阳社，这小地方不大，吃喝全没了，两天没吃剩饭呢，重耳饿得直打晃，坐在地上无精打采，想起在宫中的好生活，看看现在的困难，是珠泪连连，长吁短叹。侍从们不忍呐，看主子挨饿了，就这么的四外去给找吃的，结果这地方太荒凉了，什么吃的也没找来，要再这样下去主子不得饿死吗？介子推心疼啊，为了孝敬主子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把腿肚子上拉起一条肉来，熬成了汤，奉献给重耳。这重耳喝了几口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鲜美呀、啊？哎呀，这是哪位爱卿打的什么猎物啊？啊，这可救了我这条命了。谁都不说话。后来他发现介子推面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，衣裳上的沾满了血迹，哦，他一切都明白了，他赶紧扑过去把介子推的裤腿往上一撩，这才发现一条的肉没了，重耳扑通啊给介子推就跪下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将来有一天我重耳要能得好，我绝不忘大恩。到了后来重耳漂流了19年呢、啊、历经重重困难，终于回国登上王位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。那司机呀、啊、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也入了神了，有几次好悬没把这车开到沟里去，这局长听着也入了神了，是啊，那么后来介子推怎么样？梁书记一笑，介子推当然回去也好了，作为臣子啊，主子当了王，自然他沾了光了，可是有一样，介子推就发现这重耳变了，当年在外漂流了19年，所受的苦处一言难尽，一旦返回王宫就忘了本了，每天是花天酒地，不理政事，介子推提了几次意见他都听不进去，后来介子推一伤心走了。有一天重耳想起介子推的事来了，对呀，当年对我恩情最重的是介子推呀，没有他在腿上割肉，我哪能活到今天呢？想了想介子推提的那些意见非常宝贵，我得找他谈谈，一找介子推人不在了，一了解情况才知道介子推是辞官不做，回到老家绵山去了。重耳于心不忍，马上派人去请，结果请了数次介子推都借故不来，不愿当官，在家孝顺他老娘。后来重耳心里头过意不去，亲自去请，一直找到绵山。介子推听了信儿之后，背着他老娘躲入绵山的深山老林，不见面。虽然不见面，但是留下封信，信上劝告君主重耳要多修正德，关心民间的疾苦，要做一个真正的明君，不要光想着贪图享乐。 重耳看了他的奏章之后备受感动，非得把他请出山不可。后来介子推不露面，他没有办法了，面对着绵山长吁短叹。这重耳想了个主意，你躲入深山我不是找不着你吗？嘿，传旨放火烧山，这山火呀一着你还待得住吗？自然你就得出来，出来我见着你我就把你请到朝中当官去。结果他主意打错了，大火烧了三天三日也不见介子推出来，火灭了之后他派人到里头一搜查，发现介子推跟他的老娘搂抱在一起烧成了焦炭。晋文公重耳一跺脚，孤其罪大义，我出发点是好的，到头来结果是这样的，他的痛哭失声。后来为了纪念名臣介子推，把绵山封为介山，就是刚才咱们走那地儿叫介山，介山脚下就是裴介镇。闹了半天打官司告状的王典才还住在名人之处啊。司机和局长这才明白，哎呀，还有这么多讲究，哎，长了不少知识。偷眼看了看梁书记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梁书记是博学多才呀。咱们不用说旁的，就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读过多少书，您看电影看电视看纪录片，毛主席的书房装满了古今书籍，所以他学识那样的渊博，不愧是一代的伟人。换句话说，要不读书你能知道什么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多多的读书，多多的看新闻，长知识，知识就是力量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再说梁书记、局长和那司机坐着吉普车一溜烟尘就来到朱吕村。司机就问，先上村委会啊，先上王典才他们家？梁书记说了，先到王典才他们家，按照王典才提供的地点眨眼就到，还要了解实际情况。